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16号，公元2006年8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康区礼堂赛马节上，中共警察与藏人发生暴力冲突。西藏儿童村总校校长吉尊班木女士将结束42年的教育生涯。西藏流亡政府谴责中共以拍卖形式向外国出售野生动物狩猎权。中共将于明年兴建拉萨到日喀则铁路。记者吴国界批评北京加大镇压媒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年一度西藏礼堂传统的赛马节于本月一号在西藏东部康区礼堂正式举行。正当这为期一周的赛马节展开后的第四天，在宣布不公平的比赛结果和获胜的名次后，发生了当地中共警察和藏人之间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因此剩下的比赛被迫宣告取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礼堂藏人提供的可靠消息报道说，西藏礼堂年度最大盛会的赛马节原计划从本月1号到7号在礼堂县举行，来自各地的共计5万人参加了盛会，但是由于第三名获胜者名单的公布，引发了一场当地警民暴力冲突事件，本月4号当局宣布取消剩余的赛马比赛。消息指出，本月3号举行最主要的马赛后，当局在没有宣布第一名和第二名获胜者名单之前，宣布了第三名获胜者的名单，而第三名获胜者原本是来自当地牧区的一名选手，但是当局却宣布是当地政府的一名公务员，参赛者全都是藏人。所有牧区藏人对这一不公平的比赛结果表达强烈不满。牧区赛马选手的父亲和其他数名牧人冲向礼堂公安局，要求当局做出合理解释，并重新公布真正获胜者的名单。目击者说，当时这位选手的父亲遭到公安人员的殴打，另外3人也被毒打，他们4人拒绝前往医院求医，相反在赛马场地进行抗议。当发生警察殴打牧民，加上马赛的不公平结果，上百多名当地西藏牧民在本月4号当局宣布终止赛马节后来到公安局抗议，在争执中警察往空中开数枪以示警告，牧民被激怒后用石头攻击警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被宣布获得第三名者的当局公务员前往牧区赛马选手的家致歉，说当局公布的结果是错误的，这位牧区藏人才是真正的获胜者，并给了500元中国人民币请求原谅。就有关这起警民冲突事件，礼堂警察在电话中拒绝作出回应。消息人士说，仅在康巴区域就有上千人参加了这次礼堂赛马节，100多座各式彩色的帐篷在礼堂搭起，并举行了大型的歌舞庆祝表演。康巴赛马者在比赛期间展示了各种弯腰、剪哈达、射靶等精彩的马技表演。西藏礼堂位于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是高海拔藏人居住区之一，拥有16世纪建立的礼堂寺，但在50年代被中共炸毁，现得以重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吉尊班木女士正式辞去校长的职位，任命西藏儿童村教务主管次旺以西为西藏儿童村总校的校长。吉尊班木女士曾经在辞职之际指出，自己将以退休的方式提交辞职信，但是将来会继续为西藏儿童村的教育事业肩负起责任。由于中共的武装入侵，达赖喇嘛和上万名藏人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下，为了发展和促进以及继承和保护西藏传统的文化，1960年5月17号，达赖喇嘛的姐姐次仁卓玛女士 在达仁萨拉正式成立了西藏儿童村。当时的艰苦环境下，学校有51名失去双亲和贫困的流亡印度的西藏子女。1964年，由于次仁卓玛女士不幸逝世，其妹吉尊班玛女士继续承担了姐姐的事业，担任西藏儿童村的负责人。1967年，达赖喇嘛正式命名为西藏第一所儿童村。1976年，西藏儿童村正式向印度文化部注册。目前，这所学校已经扩展到分为高、中、小三个阶层，儿童村学生总数已经达到了上万名。本周六将在西藏儿童村举行仪式，届时吉尊班玛女士正式辞去总校长的职位，西藏儿童村教育处长将正式接任西藏儿童村总校长的职位。吉尊班玛女士也结束了在西藏儿童村42年零2个月的艰难岁月。即将任职的策万以西向本台指出，
这边到两个学校的那边躺了吃下半年了，到五十年各点吃不这个自己过来捐钱，这些吃不第一个两个的病名是不是吃不来。
吉尊班玛女士几十年来担任西藏儿童村总校长期间，为西藏孩童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自己接任他的历史重任后，将会肩负起重大的责任，延续和继承吉尊班玛女士始终的倡导和教育，同儿童村的同仁一起为西藏教育事业付出努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谴责中共以拍卖形式向外国出售野生动物狩猎权。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于本月13号将在四川省成都市首次举行国际狩猎野生动物拍卖会，允许外国游客狩猎西藏珍稀野生动物。根据中国青年报消息，中国政府将以拍卖的形式向外国人出售野生动物的狩猎权。获得狩猎权的外国人将可以在青海和甘肃、宁夏、陕西、新疆等省和自治区狩猎，这些动物中包括濒危野生动物野牦牛和攀羊以及其他野生动物。中共只允许国际客人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内可以合法的猎杀指定的野生动物，狩猎一只野狼的价钱为200美元，一只野牦牛则要高达40000美元，狩猎一只攀羊的价钱为10000美元，一只岩羊则需要花2500美元。对此，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主管丹增次珍表示，中国政府决定向外国游客出售野生动物狩猎权的这一做法，严重违背了国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并且进一步阐明了中共一向宣称保护野生动物的有关谎言。他还强调，虽然被允许捕猎的野生动物野牦牛和攀羊、岩羊等是属于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中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决定以拍卖的方式向外国游客转让狩猎权，因此这一恶劣的做法将会对这些濒危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和种群数量造成严重威胁。丹增次珍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坚决反对中国政府的这一无知的做法，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停止滥杀濒危珍稀野生动物。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将在明年开始扩建西藏铁路日喀则支线，并表示这将为当地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引起了西藏意见人士的反对。中国官方新华网本周三援引日喀则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郁允贵的话说，西藏铁路第一条支线将于明年开始从拉萨修往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他说，拉萨至日喀则支线铁路计划将用3年时间建成，届时这条铁路将会给日喀则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不过这显然引起了西藏意见人士的反对，称这将对西藏的文化和整个环境带来威胁。西藏网站拍于指出，中国开发西藏高原带来了大量汉人，而西藏铁路的开发则是对汉人有利，他们掌握了当地的商业和工业，一些藏民离开家乡到城市工作，远离了他们的文化传统。该网站说， 西藏首都拉萨现在布满酒吧、商店，这是中共的混凝土，使得这一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拉萨变成了喜马拉雅山上的曼谷。日喀则在西藏西南部，高海拔3800米，距离拉萨270多公里，与印度尼泊尔不丹接壤，是西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是西藏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中国当局今后10年内将投资数百亿元人民币，以拉萨火车站为中心，兴建拉萨至林芝、拉萨至日喀则等支线的铁路。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记者吴国界批评北京加大镇压媒体，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记者吴国界表示，距离2008年8月8号在北京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2年，北京镇压媒体却更快、更高、更远。尽管中国当局答应届时数千名记者能够在运动会期间自由活动并报道，实际上无论是北京组委会还是国际奥委会都无法保证此一诺言能够实现。记者吴国界对北京当局在离奥运会开幕只有730天还在随意关闭媒体，而国际奥委会对此却始终不置一词的现状极为愤慨。记者吴国界表示，这种沉默使得中国政府可以无耻地继续大规模侵犯人权。言论自由组织更担心中国以运动会安全为由从美国、以色列和法国购买的监控设备最终会用于压制言论自由。该组织谴责中国政府的记者黑名单仍然存在。居住在瑞典的雷姆德退休记者兼克劳德·布热尔因为曾经写过关于西藏的文章而被禁止进入中国。中国警方继续在关押、殴打和威胁与外国媒体接触的中国公民。自从2005年9月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和信息产业部共同颁布新规定以来，中国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度迅速下落，被很多知识分子和记者谴责的中国互联网管理条例11条直接导致了数十家网站被关闭，其罪名多是违反宪法、伤害国家声誉和散布谣言等。迄今只有约50名网络作者和异议人士被关押，有的被判刑10年以上。人们担心更多的博客作家、异议人士和网民会在运动会前夕被抓捕。鉴于事态紧急，记者吴国界已于2001年建立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网站，同时呼吁国际奥委会、各国奥林匹克组委会、各国政府和记者机构应该立即要求中国当局采取切实行动保障言论自由，并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正当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被当局关押的记者和网民，撤销限制外国记者自由行动的《外国记者管理法》第15条，停止干扰外国广播电台和封锁数千家海外新闻网站等10项紧急措施。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基麦多为您播送的《巴瓦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1913年藏历1月8号，第13世达赖喇嘛回到布德拉宫后不久发布的宣言，犹如一座金光四射的金杯，直立于藏满两国之间。它是引导西藏人民懂得取舍之道的万灵甘露，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宣布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的独立宣言。总共有10位皇帝统治的满清王朝，在经历了268年中，西藏始终有历代达赖喇嘛和历代摄政王治理。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多为您播送的《巴瓦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